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近年来，年轻人对于嘻哈文化趋之若鹜，传唱饶舌歌曲。不晓得您对嘻哈文化了解多少？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世界华服中心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要访问台湾嘻哈宣教士，来谈一谈他是如何的接触嘻哈文化，如何借由嘻哈饶舌歌曲街舞来向年轻人传福音。今天在节目中，芳华为您安排的诗歌就是由这位台湾嘻哈传教士他的创作诗歌，分别是四律饶舌以及我的故事。以下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福音饶舌歌手李琦。大约十年前，我注意到一首福音四律的饶舌歌，开始关注这位基督徒的创作者，后来也很高兴认识了他，成为好朋友。今天我们请他来和我们聊聊他是怎么走入饶舌嘻哈这个领域，为何以这样的艺术形态来创作，以及饶舌嘻哈文化与基督徒所传的福音相融吗？李琦你好。
嗨，牧师好，主持人好，还有这个所有在收听 podcast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大家可能因为我们只有收音齁，没有看到画面，但今天李琦穿的，因为他刚刚上午才有一场的演出，所以他今天穿的就是像是一个饶舌歌手，跟我平常见到他蛮不一样的。那一般讲到福音歌手，我们也想到的大概不会是饶舌歌手。李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怎么今天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怎么走到今天这般田地的？
没有，怎么走到今天那么好的
？OK， 我简单来说，我从小也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这样子，然后我的父母亲都是传道人，那他们所以在从小到大，他们也为我的生命有一些信仰的基础这样子。那在国高中的时候，我自己开始有点像是亲自从神的话当中来认识神，那这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开始。
国高中的时候，
对，那时候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说如果我每天读一篇诗篇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哇，
对，那我就所以国高中的时候，我开始说，哎，从圣经的文字慢慢脱离从父母的经验哈，还有这个教会的活动来认识神，而是我亲自从圣经本身去感受神当天要对我说的话，也从他对我说的话当中来认识他是一个怎样的神。
是，
那在这过程当中很特别，譬如说当天有需要被责备的啊，当天的圣经就出现说，你们这些忘记神的人呢，要小心免得神把你这
样子。那以一个青少年来讲，你蛮受教的。
对，那有时候是很鼓励人心的，对不对？我们当天要唱新歌的，我要拿什么？
Okay.
对，报答耶和华待我的后恩这样。那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那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那就是我其实从小也是很希望别人可以常常注意我的，我也很希望可以站上舞台的。那所以在大学的时候，那是我父母亲不只是传道人，也是这个学人传道会的会长哈，所以他们其实这个做校园的福音工作，那当然自己的孩子就理所当然感觉也。可以大家积极参与在我所考上大学的学员团契里。
OK，
那 我一方面是很乖啦，对，真的就去参加同工会这样子，还没进大一就去参加同工会。
哇，怎么听起来蛮心酸的？没有啦，
可能那时候不觉得，但是其实真的对，就是同时间我也开始去想，哎，大学我想要加入这个热舞社，就是跳街舞的社团。那我觉得在那边有舞台、有掌声、有眼光。那我觉得其实这还蛮符合我天然人个性的倾向。
嗯，
对，所以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就同时参加学员团契，然后但也同时参加热舞社。那当然，而且热舞社这个拉力其实相对是比较大的。
嗯，
在我大一的圣诞节的时候，一个很神圣的节日啊，传道人的孩子，应该要去参加联合圣诞节布道会吧？
对对啊，或者团契也要办圣诞晚会嘛？
对，但那个时候我有点像大雨一样啊，三次与热舞社的人路过这个联合圣诞布道会的现场，我却没有踏进去。
OK，
没有踏进去的结果，其实我就是跑去了耶诞舞会，这样在跟热舞社学生在一起。
OK，
耶诞舞会了。对，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我觉得那个优先顺序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我今天不是说去耶诞舞会不去圣诞节布道会，你就是个罪人，然后犯罪。但是我要说，那反映出我的一个优先顺序。那照着这样的优先顺序，去生活的话，那结局是什么呢？那我后来体会到的结局就是我开始翘课。为什么？因为跳舞占了我大部分的时间，那是我人生的优先。那在这样一个优先顺序之下，我翘课，我日夜颠倒啊。对，所以在那一刻，曾经我在国高中读过的诗篇就出现。他说：“
哦、oh, ，OK，
若有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人的愁苦必加增。”那这句话我觉得很真实，那时候深深的震撼了我，也挑战着我要改变一个生活的优先顺序。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跟上帝做了一个回应跟祷告，就是那我该如何调整才算是合乎这段圣经上的命令？
其实第一个我觉得你真的蛮受教的，就是在那过程当中好像有个醒悟过来的过程。第二个其实我也很好奇，你父母亲那时候也是学员传道会的会长负责人，然后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你会有他们，你会感受到他们也在拉扯吗？他们其实给你这样的空间让你去不去联合布道会，让你去热舞社，我不知道他们是拿你没办法，还是他们其实也是看在眼里但是忍住。亲子关系那时候是怎么样，或者是你父母亲对你当时的走过这个旅程，他们的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就是我相信他们并不知道。
OK， 好，对，他们会听 podcast 吗？
对，他们后来都知道那段过程。
OK，
我相信，我觉得父母亲能做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相当有限了。
是，
特别我们在外地念书嘛，那回来见到父母亲其实只有周末的一个逐日的时间回教，那时候我也回教会服侍。那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在周间跟周末我的生活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样子。我的父母亲也不会知道那些事情。
是是是。
那只有上帝跟我知道。对，所以如果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也是别人的父亲啊、哦、那
是。
我觉得如果你也在收听这个 podcast 的话，说真的，我们对孩子能做的会越来越有限，但是交给上帝真的是绝对有保证的一条路，你的孩子绝对在上帝的手中，你不知道的事情上帝都知道。
是、哦、我现在自己有两个儿子，有的时候想到他们进入青少年上了大学之后，真的我们自己也走过这条路嘛，都知道周末回来就是假装那么一天没那么难，但是另外六天是活的什么样子，其实父母亲未必知道。
是，
那你那时候从热舞社就是好像生命中的优先顺序有个调整了，可是后来你的服事似乎好像把这两个柔合在一起了，你又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 integration 的？
OK， 我觉得那关键第一个就是以神为优先。那今天也许很多人看到的是一种所谓的创意啊，哦，怎么两个可以合在一起，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回归到一个最根本的起点在于以神为优先。为什么呢？当我以神为优先的时候，所以我决定把生命中热舞社的偶像放弃掉。那我跟上帝讨价还价一番，但是最后不得已承认，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开热舞社了。
哇、wow, ，OK，
对，那离开热舞社才能反映出重新的一个优先顺序的重整嘛。我把曾经的第一位放到最后，我把曾经忽视的最后一位放到最前。
嗯嗯，
那这才是一个优先顺序的一个真正的行动。所以我离开热舞社之后， 那我也跟上帝做一个祷告，除非你要我回到舞台上，不然没关系，舞台永远就不需要是属于我的。我其实可以甘愿做一个没有目光注意的人，这是我可以，这是我理所当然献上的东西。
是是，
对。那所以回到团契里面，刚朱嘉华说到了，我们是学员传道会的团契嘛，我们常常用四个属灵的定律哈、这一个福音材料去挨家挨户叩门传福音这样子。所以当我重新回到团契里面的时候，我也常常在做这件事情。那但是我开始发现，每逢我们叩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我们遭遇到的拦阻是非常大的。对，没有人喜欢听有人随便敲门说你信教吗？或者说
是
我可以做个信仰访问吗？那我到现在更不容许人这样子做这个侵入性，
是，
对不对？校警会来抓的啊。那所以我就发现说，哎，那这条门好像越来越窄，越来越宽了。可能有些人会说，越是窄门越要冲撞这样子，但是可能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个领受是，有没有别的门是上帝要打开的？那个时候因为曾经去过热舞社嘛，其实跟热舞社人都还蛮熟的，我看到人们是蜂拥进去看热舞社的表演的。
对、
人们是对争先恐后排大排长龙要去看热舞社的表演，但是当团契办的任何活动我们寄出了大餐免费 free、不管任何免费的东西、
是是
大餐等等这些的，但是却、没有人要来到我们这边。于是在那个时候我跟上帝做一个询问，我说那上帝有没有可能在台湾有这样一位饶舌歌手，或者是这样的基督徒的舞曲，让我们可以用街舞的方式来向人传福音？因为你看很明显嘛，这个2000人要去看街舞表演，没有一个人想要来听福音。当然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听了也算是得救了，但
是
摆在门口另外有1999个人听不到福音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一次我路过热舞社的门口，那就听到热舞社里面有一个老师，他正在讲解该怎么跳舞的时候，他讲到一个重点，我相信上帝让我听到那个重点。他说音乐是比跳舞更重要的，然后因为舞步要服侍音乐，舞步要成全音乐，所以你应该是歌词写什么，舞步就要诠释它的内容。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说，哎呀，上帝，原来不是我们今天编了一套舞步，然后我们用一首歌词非常的你说堕落淫乱污秽也好，这样子的方式在教会里面圣诞节布道会，我说对，这是没办法相容的。okay, 所以那个时候我察觉到饶舌歌曲某一些的面向是无法与福音相容的。街舞某些东西也无法与福音相容，但是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的地方呢？那个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求你在台湾兴起一位用中文唱基督徒饶舌的歌手，好让我们这些爱跳舞的人可以用合乎你心意的歌词跟信息来用这样一个可能某一群人听得懂的方式来接触到福音。这是我2003年跟上帝的祷告。对
，OK，
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歌唱比赛什么，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你知道出专辑等等这些的。
是
那个时候，其实我想我只是一个跳舞的人就好了。
所以2003年的时候，你还在读大学那时候？
在读大学，刚离开热舞社。
OK。
现在就让我用这首饶舌来告诉你，这一个惊天动地的天大好消息，你知不知道？那就是上帝他爱你，为你的生命有个计划，真是奇妙的无比。但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离，无法体会人生真正的丰盛意义。不论宗教、善行、道德或是哲学道理，都无法完全解决人的罪的永恒的问题。于是他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在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世界、真光，是和人之间的桥梁。他说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是否愿意让我进入你的人生，再次重拾那份失落已久的破裂关系？闭上眼睛大声说，上帝，我真的需要你。
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完全证明我的心愿，愿你圣洁荣光照亮我的心田，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完全。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支取我不配的恩典，
的扫油，于是他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在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世界真光，神和人之间的桥梁。他说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是否愿意让我进入你的人生，再次重拾那份失落已久的破裂关系，闭上眼睛大声说，上帝我真的需要你、
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完全证明我的心愿，愿你圣洁荣光照亮我的心田，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完全。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支取我不配的恩典，就像欠债夫人来到那主人面前，而他的罪被完全赦免。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完全证明我的心愿。
上
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十字架上，被三天受的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世界真光，神和人之间的桥梁。
就像
前者，我再来到你的门口，主圣面前，
而他的罪被完全赦免。
所以你刚才也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你从一方面你看到，比如说饶舌歌文化、热舞某一些的表达方式，可能跟信仰是没办法相容的。可另外一方面，你又提到说，舞步是要来服侍歌曲的意义。那在有些东西没有办法相容，但是哪些东西你觉得说其实是可以，好像是我们可以以基督信仰来 redeem 赎回这个饶舌歌的文化，或者是这个街舞的文化？我很好奇，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好，那其实饶舌的歌词为什么刚说的所谓的其实充满了很多，所以我们一般人认为觉得很淫秽的部分，或者是污秽的部分或堕落的部分，比如讲到吸毒啊，讲到这个夜店把妹啊，这些东西都要很露骨的写出来。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存在在饶舌歌曲里面？因为饶舌或嘻哈精神很重要，就是它不受任何的礼教框架所掌控。我想这是一个很多嘻哈文化里面的人，为什么他们要在涂鸦，甚至在就是挑战公权力？好，比如说在火车上面，在美国纽约那边，真的其他涂鸦者，他们是把每一辆列车都涂满，对不对？然后当早上列车发车的时候，这些黑人就说：“你看，你看，那台是我画的。”这样子，
对，还要有自己的标志，一个签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签名，对。
对对对，那听说这个救鞋救命的杨佑任先生以前也是
啊，是
他推的嘛？对，所以嘻哈文化其实他要挑战公权力，那为什么他要挑战公权力？因为他站在一个假设上面，就是说在很多时候这些社会框架跟所谓的好像富而好礼的表面，常常会吞噬一些人真正该被听见的心声。
OK，
好，所以例如这个在白人社会里面，可能黑人的生活的实况是被忽略的，
是
那黑人那时候的实况是什么？例如贫穷，因为贫穷所以去贩毒，因为贩毒所以坐监牢。那因为这些生活导致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关键在于怎样，就是在比看谁的汽车开得大、开得帅、看谁的女人比别人多。所以为什么饶舌歌词从某一个层面来讲，我们接触到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这样。
是，
但其实回归到他最后的本质，就是他的精神，就是我可以自由自在的表达我想表达的，我所相信的。我不受任何人的眼光来左右我的想法，
是
所谓的 keep it real 嘛，做自己。所以怎么跟福音相融呢？于是我还记得我把一些我对于大学生生活的一些混乱的情况可能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那时候的歌词有点欠磨练，但是那首歌叫做《末世年轻人》，在 YouTube 上都找得到。那 我最开始就自己尝试写歌词了，就把四律改写成饶舌的版本，然后还写了那首《末世年轻人》。那这两首歌起初我就是在背着一台电子琴，我就在 party 里面，
嗯，
啊，通常戏学会啊这些都会办派对嘛，对不对？我在派对里面问说，哎，我有两首饶舌歌曲可不可以让我表演？哎，这个通常团契可以去圣诞节的晚会里面献诗还算蛮 OK 的，但是你们有没有团契曾经尝试过去跟譬如你们的戏学会说，哎，你们在那个喝酒啊然后就是 很那个狂欢的晚上，我们团契可以去献诗吗？那我想这应该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当我问我们戏学会说我可以在万圣节的派对里面表演我的饶舌作品，哇，每个人说好，没问题，酷耶、欸而且我可以在大家都在喝酒的时候在那边唱《末世年轻人》这首歌这样子。
嗯嗯，
因为就让我有一个全新的 我就觉得哎，我去到了一个团契去不了的地方，你知道吗？
Yeah.
好像那个对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跟耶稣，就是耶稣跟他说你去到那个我进不去的村子里面去。
是，
也是在那一个现场，那个万圣节的派对现场，我印象很深刻。当我唱完这两首歌之后呢，有一个热舞社的学弟，他不是基督徒，没有任何宗教背景，他跟我说，学长超好听的，可不可以录成 MP3， 我要每天听。
哇、
wow. 哇，那这再一次让我看到过往我们用四个属灵的定律的小册子进到房间里面、我们大概可能去十个房间才有一个人边打电动边听我们讲。
是，
但今天我表演了这场饶舌之后，有一个热舞社的非基督徒，他想要天天听我讲这个四律的内容。那在那个场合之下，我知道上帝正在开这一条路。那所以他们相容之处在哪里，就是我觉得在福音饶舌，在饶舌这个歌曲的形式当中，我们被授权，我们被赋予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可以畅谈我们的信仰。所以我印象深刻另外一次，就是后来我真的出专辑，就是大福音这张专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有史以来收到第一封来自教会以外的团体的邀请。
Okay.
他们那个团体叫做 Genesis Open Mic 这样子。那本来我以为这是有创世纪嘛，对不对？
可能跟教会有一点关系。
对，就我一看，怎么表演时间是晚上12点开始表演这样子。那然后我一看才知道说，原来那是在河岸留言举办的。那那个时候台湾的 Underground 饶舌只是慢慢有走出一条自己的风格了。在最早台湾的 Underground 饶舌有 Doggy 啊 ,MC Hot Dog 啊。那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有几个人叫那个蛋宝嘛，蛋宝最近获得金曲歌王嘛。那在十几年前的时候，蛋宝他跟另外几个饶舌歌手满人啊荆轲啊，那在这个一些地下饶舌厂牌，那他们要办一场专辑发表会，所以他们就邀请他们透过 Street Voice 透过滚石可乐这些创作音乐平台去寻找他们觉得所谓的哈，我就用这个粗字哈，他们觉得够屌的，的这个创作者邀请来。那所以我很惊讶，我居然是被邀请的来宾之一这样子，因为我看起来里面每一个都不太像是基督徒这样子。
是，
那当我跟那时候我跟制作人，就是现在那个亚洲祷告殿的苏玉修毛毛牧师啊，我就问他说：“这个我该去吗？这个蛮不是我的 style 的这样子。”但是那时候毛毛牧师就跟我说：“你不去谁去啊？”对，你不去，你觉得教会的团契进得去吗？你不去，那今天这些人就再也没有机会听见福音了，也许。那，趁着这一番话，我就去到那个现场。对，所以过往我们去传四律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受到的人们的冷眼相待嘛，然后人们的反对也是非常大的。但今天在一个地下饶舌歌的表演现场，里面都是烟啊酒啊，那但是当我唱出四律饶舌的时候，现在就让我用饶舌来告诉你这惊天动地的天大好消息，底下的人是拿着酒跟烟一起点头一起put your hands up 然后对，那个画面真的是蛮让我印象深刻。
是，其实你刚才讲到一点，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就是饶舌的精神某种程度你可以说它是反建制，但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它是一种敞开自由，它是一种打开天窗说亮话，不要再用一个漂亮的假象来掩盖真实的事实啊，真实有的时候是蛮残酷的。可是我就想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一开始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当使徒约翰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呼吁罪人悔改。我相信不单只是说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一定背后揭露了很多当时社会的真相。 那好像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是啊，很多时候今天在某一些场合，好像我们都被期待要讲礼礼貌貌、客客气气的话，那我们讲东西要讲的非常的，即便是要讲，但是也要讲的很这个婉转啊，或者是绕了好几圈，其实在讲一个现象。但是饶舌好像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强调单刀直入、直说。
对，
那某种程度，这反而让福音有一个更一个崭新的表达方式，是我们不需要再绕来绕去说罪是什么，而是我们可以很直接的指出罪在我们生活真实的状况，人与人之间啊，这个夫妻之间的困难，男女朋友之间的困难，朋友之间的背叛啊，亲子之间的挣扎，或者这个社会的不公义。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说饶舌这个 hip hop。嘻哈精神这个 rap 其实它是从就我有限的理解是从美国黑人社群开始的啊，特别是像 Brooklyn 这样的地区，纽约 Brooklyn， 为什么在过去这几十年它几乎变成是一个全球青年文化的一部分，是有什么东西是有共鸣的吗？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的人都经历了美国黑人社区黑人社群所经历的，比如说台湾其实我们对美国黑人社区我们真的是一知半解，我们看到大概就是好莱坞渲染出来的画面。你觉得是什么东西让今天饶舌或嘻哈文化对全球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有那么大的共鸣？
这个我也没有太大的研究，但我相信外面其实一般有很多的这个专书，或者是网络上一定有很多的真正在研究嘻哈文化的部落格，他们写的文章关于为什么饶舌逐渐成为整个流行乐坛的主流。那其实韩国韩团、台湾的偶像歌手，那大概日本比较少受这个嘻哈，日本还是蛮保有自己的一些流行乐的一些主张跟坚持。那但是像在韩团台湾的团体，那其实那时候很多玩饶舌的前辈哈，或者是我身边一些那时候专心玩饶舌的朋友，后来也都成了主流艺人的饶舌老师。
OK，
对，所以就代表其实这是有这个市场有这个倾向。我个人认为。其实这可能反映出其实特别在这个后真相时代，人们已经不再知道什么是真的了嘛，对不对？Deepfake 技术，那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可能是透过一张大头贴一段文字去认识一个人，然后很快当这个人的别的事迹被爆发出来之后，我们就对他又完全改观。
但
或者是过去我们对某一些甚至在教会界里面某一些美好形象的基督徒他的形象被破灭了，那这一刻就会让人很质疑说，那到底什么才是真的？那我觉得饶舌跟嘻哈这个文化，它是提供一个出路，说来这里，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是真实。对，那所以这些真实就说什么，就是对，那所以这些人就很真实的讲出自己成长的悲惨，这些人就很真实的讲出，对他的生活多么放荡这样子。
是
的。
走到福音无法进入的地方，这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挑战。愿主帮助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从小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却没想过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上教堂拿糖果片，读着圣经却不认识这位创造宇宙全能上帝。直到有一天我父亲来到我的面前，问我是否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邀请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让他将我一切的罪都完全赦免。我记得爸爸说，你可知道上帝他爱你，为你的生命有个计划，真是奇妙无比。但是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离，所以你是否愿意让耶稣将你生命洗净？一颗单纯信心，我向上帝祷告，神啊，我需要有你在我的心里，愿这一生都完全交托让你管理，活在你那奇妙的爱与计划里。